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赛。又到期末了啊，每年到华大期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这个压力。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不讲那么多关于知识性的了。上期我们讲了这个招聘会的启示，那这一期我们就要全新的讲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大家都知道，我主持另外一档节目啊，这个《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美食啊、留学生的美食啊、留学生的这个尊享食堂，我们讲了很多期这样。但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美食啊、做菜的一些小窍门。所以这一期我也不是什么主持人、制作人了，我仍然还是以一个资深吃货来讲一讲如何处理食材。当然，我讲的肯定不如咱们的李大厨啊，但是呢，我这个也是自己做了点功课啊，这个上网啊，各种各样的搜集了一些资料，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当然，也通过这个自己自身的这些经历来讲一讲这个食材处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就要讲一讲二师兄啊，大家都知道在国内这个二师兄的这个价格现在已经是贵到了经常啊，这已经不是现在了，经常是贵到离谱啊。这个二师兄的肉咱们这个唐僧的肉吃不到，二师兄的肉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嘛。所以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猪肉，这猪肉怎么处理。这个一直是就是我，因为我在美国有的时候啊自己做饭啊，都看买一大坨的这个冻的这个猪肉，怎么处理呢？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呢还不少啊。这个解冻当然就是第一个问题，买这肉肯定是冻着的嘛，就是现在咱们已经没有说在美国超市啊，不是咱们国内那菜市场，这个肉都是冻着的，怎么办呢？我呀就是询问一下咱们大厨啊，我呢也是经过自己的一些小实验总结出来这一个叫加盐解冻。哎，大家都说哎等等，你加盐解冻你不是腌吗？哎，不一定啊，加盐解冻跟这加盐腌肉是不一样的啊。什么叫加盐解冻呢？就是先准备啊一盆清水，加入一勺盐，然后搅和，把猪肉放进盆里边，注意啊这个水量呢一定要比猪肉量要多，然后泡进去，过那么半个小时吧，25分钟左右，这猪肉应该就有解冻了。其实大家都可能都不太知道，盐呢它是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的。为什么说盐有杀菌这作用呢？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就咱每次这个老话说别往伤口上撒盐嘛，因为伤口上一撒盐它就会疼，其实疼就是杀菌作用，就跟酒精一样，酒精放在伤口上也一样会疼。所以这个盐有杀菌作用，而且这样还能保证这个猪肉的味道还算说得过去啊。您大家都知道，如果直接用这个开水烫的话，这肯定还是不行的。这个在这里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但这个死猪肉可能还是怕开水烫的。所以这样还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解冻方法。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加盐这个解冻猪肉啊，可能啊它很有可能是速度不是很快。我们现在其实还有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就说加盐解冻之外啊，我们还有这个叫加生姜解冻。哎，猪肉的加生姜解冻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说这个加生姜解冻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它是先准备一盘清水啊，然后切几片这个生姜放在水中，说是在15分钟之后吧，这个猪肉会变得松软。当然等待这个半个小时之后，半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所以等待半个小时之后，猪肉不仅能使它快速解冻，解冻后的口感呢也还算不错，而且解冻的时候还建议加入一些柠檬。哎，其实这个我在想啊，就加入柠檬， 如果大家就是说不是啊美国人的话，说咱们大家就比如说是在中国、啊、土生土长的，可能就不太喜欢往肉里加柠檬，因为这是为什么几方面的原因。美国的这个猪肉啊，它是不排酸的，所以它一旦这个猪肉不排酸以后，本身就挺酸的。如果再把猪肉这里边加点柠檬或者加点醋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个肉发酸。如果这肉发酸，只能证明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这个肉啊，并不是很新鲜；第二件事可能就是它这血没放干净。不过在美国也是，美国这个肉的这个血，它这个放的都不是很干净。这个总之也是个问题吧，会影响口感，影响味觉。而美国这猪肉啊，它挺有意思，就是我记得在国内其实很多这猪肉就是说烧的时间就算过火候过那么一点它也不会发柴，而美国这个猪肉我发现它是很容易发柴，这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请教过咱们大厨，咱们大厨可能也说不上一二三来，所以呢这个美国猪肉它总之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比如说这可能大家就是说炖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可能就比如说真的就是过两三分钟啊，然后大家可能在忙别的事情忘了关火了，哎，这么一下可能这猪肉一过火候它开始发柴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不太理想啊，因为在美国其实牛肉也是，美国牛肉真发酸。其实咱们国内吃很多牛排，就比如黑椒牛排怎么怎么烤牛排，但是咱们在国内可能很少吃就低于五成熟牛排。牛排在美国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美国人认为牛排这个里边这个有血丝儿，当然有血丝儿正常，但是这牛排它这个如果它是发酸的话就不太正常了。但是好像我在美国吃了很多牛排里边总会这么多有多有少的会有这么一点点的酸味儿。但这个酸味儿确实有的时候也是很难避免啊，因为它这个确实一些牛排不一定咱们很少吃全熟牛排嘛，是吧，所以它这个牛排里边这个血丝儿还是会有一定的累积吧。但是它有这么一定的这种累积的话呢，在这儿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味道啊口感啊，包括就是它可能还得就下重料。因为美国的都知道咱们西餐咱们吃沙拉也好吃牛排也好，它这个比较主要的就是它要保证食材本真的味道。但是如果它这个食材本身就不是很新鲜啊，或者说这个食材本身这个质量就不佳的话，再不下点重料，这确实也没法吃了。其实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话题可以接下来就讲一讲，就是这个食材是否下重料的这个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在北方，当然咱们都说北方菜口重，中国的这个北方菜口重，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北方菜口重呢？尤其是海鲜，咱们就是北这个北方人啊，包括像这个或者淮河以北吧，甚至咱们刚才讲长江以北，但咱们要更要讲的就是中国这个淮河以北的这些人们，他们喜欢吃的这有一种菜叫臭石鱼。大家都知道这南方产的这种新鲜石鱼是特别好吃的，就是它是新鲜石鱼它不臭。为什么说是吃臭石鱼呢？因为在古代，尤其在明朝的时候，这个漕运啊，就是这个运河漕运比较发达之后，这个石鱼从南方送到北方还是要那么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比如咱们从杭州到北京，沿着运河顺河北上，怎么着最快也得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时间，甚至长达一个月。那这样的话，它这个鱼就算用冰鲜啊，咱们进贡给皇上的啊，这个进贡给皇宫的这个食鱼，它还是会臭了的，因为它这个古代没有冰箱嘛。所以北方喜欢吃这个料重的，包括臭食鱼，它怎么做？其实就得红烧吃嘛，就得这个酱香啊、酱爆啊，就是这个红烧啊，怎么怎么样，它就得吃这味儿重，要不然它食材是没法吃了，要不然这么臭怎么吃呢？是不是？所以在北方啊，往往就是要下重料。啊，这北方菜的料重，其实不完全因为北方人喜欢吃，而是因为很多食材从南方送到北方之后，它这个那确实它不新鲜了，它不新鲜了，您还不下点重量，那食材没法吃了。所以这个下重料是这个问题。咱再拿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咱们就拿山东菜和广东菜比一比的话，这广东菜讲究就是大家看这白切鸡啊，白切鸡这鸡很新鲜，是吧？这个，然后它就是那个料，其实那个料味也不重。 它料等顶多也就是辅佐一下这个食材的味道，或者是它料起的是提鲜的，那还是以那个鸡肉的这个肥美为主。但同样咱们再讲讲山东菜，山东菜有的时候这个鲁菜就是要料要重一些。其实鲁菜它料要重一些也是因为它的食材没有像广东那么新鲜，广东那靠海嘛是吧，它这个打鱼啊什么都很方便。山东虽然靠海，但是山东的这里面那个鱼和广东那边那个鱼的品种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产量大家都之前我有听过很多的我身边同学开始问我，就说哎，你说是山东啊，山东半岛啊，山东半岛伸出去一块，山东半岛靠海，这广东啊，广东它也靠海，那为什么这广东菜的这个味道比山东菜要这个清淡很多呢？哎，我又说了，那你看广东挨的是什么地儿？咱们有的时候看美食啊，不能非要把就只把这个一个省或者是只把这一个地区啊，单独看。咱们就知道中国嘛，这个地大物博，它这个很多的时候，不同的饮食的文化、不同的地域都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我们千万别就是说啊，只是非常局限的来看待某一个地方，或者非常局限的来看待某一种菜系的美食，因为美食永远都是要交融的。其实我们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北京菜它其实以前咱们都知道，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叫北京菜，都知道北京菜是什么呀，烤鸭嘛，这烤鸭可以算卤煮比小吃炒肝是吧，这包子天津包子有的时候比北京的包子还有名是吧。所以北京菜它并不能说是它成一个菜系，但是其实目前啊，从清代开始，北京菜一直就是被这个山东的这个胶东菜啊，一个是胶东菜，一个孔府菜，主要被这两边的人这种菜呢来影响。所以北京菜也形成了一种就是喜欢放酱啊，料重啊，口重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我们都说，但是看山东菜也一样，看山东菜我们也不可能只看山东嘛，因为虽然鲁菜是这个北方菜系代表，但是我们看到鲁菜的时候，我们也要讲一讲叫山东挨的这些地方。山东挨着是哪儿？河北。山东挨着哪儿？山东离北京很近是吧。山东虽然南边跟江苏比较近，但山东其实它主要还都是以被北方菜啊所影响。这北方菜还是这特点，北方人这个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那吃不到很新鲜的食材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这样的原因的影响之下，它就会形成一种比较可以说就是说它料比菜多。我们说南方的时候都是菜比料多，北方菜很容易就菜比料比菜多，就调料什么扒拉开，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中间吃一点。所以就是我知道很多啊，包括我的这些日本同学，他们就是在这个中国北方，他们来北京吃那个吃饭的时候，就觉得都不知道哪能吃。大家都知道日餐当中这寿司，一个寿司你可以整个放嘴里是吧，这寿司是可以吃的，是整个都可以吃的。但是在中国啊，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鸡屁股可能就不能吃啊，很多人但是鸡屁股很多人爱吃，但是反正我们就是说在此为了绝大多数听众朋友们着想，我们不提倡啊。所以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尤其是在美国，大家就在美国上学，天南地北啊，五湖四海，身边同学多的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引起或者是促成一些美食的交融。我们都说美食的交融是怎么就是怎么造成的？包括我们都在讲，就是为什么东南亚那边做的这些菜，华侨做的菜跟国内做的菜，就是我们大陆啊，就是中国啊做的菜不一样，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原因就是说，他们融合了很多当地东南亚的这个人呢，包括还有和当地这个西方的这些融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种族融合的地方，他做的这个菜是最好吃的。啊，举个例子，美国，其实美国很多这种族融合的地方，当然大家不要在美国不要就是中餐那儿，有的时候可能是个例外，但是。大家如果懂西餐的话，就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包括墨西哥餐就是很好的道理。墨西哥餐它就是从西班牙人融合了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墨西哥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些饮食习惯啊，就会有了这个墨西哥餐。那墨西哥餐很好吃，所以美国还有这包括西雅图这边也是，西雅图这边它也是融合了很多就是我们这边有东欧的 啊，西欧的、南欧的、北欧的啊，整个欧洲人的这一套在西雅图都融合了，所以西雅图有海鲜啊，有牛排，有等等等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西雅图啊，包括在美国，他们这种方式啊，他们这种美食融合的方式还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都在说，真的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啥？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美食所融合比较重要的，还就是大家互相借鉴。好，我们刚才差了一大堆啊，这美食的融合呀，北方南方等等，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啊一些家常菜吧，这家常菜的一些比较小的普通的做法。首先我们想讲一讲这个叫家常烧豆腐啊，这个豆腐啊，当然食用的豆腐啊，豆腐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的一种食材，但是呢做好了会很难。哎，我一直觉得这做豆腐做好了很难。好，我们现在看看这家常烧豆腐啊，这个也是我总结然后也汇总了一些网上的一些技巧。首先材料，这个家常烧豆腐都有啥呢？豆腐、肉、木耳、青椒、酱油、豆瓣酱、姜丝、蒜、生抽还和胡椒粉。做法是啥呢？先把这豆腐给切片啊，切片完了以后，它炸也好，煎也好都可以，反正炸或者煎到这个两边都金黄，然后扒拉到锅周边啊，但是这锅最好是不粘锅啊。要把这个肉，那肉当然猪肉片最好，因为我是爱吃这五花肉，切片，然后呢，这个肉切片以后备料啊，这个肉备用，然后锅里其实看空出的地方放点这个姜丝啊，然后蒜爆香，把肉片啊先入锅加点料酒，把这个肉片煸一下啊，把这肉片炒到变色，然后木耳呢下锅，豆腐扒了下来。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在炒豆腐的时候轻一点，千万别把这豆腐给整烂了。然后加一点豆瓣酱，但是如果不爱加豆瓣，如果不要吃辣椒的话也可以啊，加一点豆瓣酱，然后加点盐啊，酱油、胡椒粉等等，然后放一点水啊，这很重要，放一点水稍微焖一下。香，然后这个青椒啊，青椒一定是最后放。别把青椒炒太老，青椒一炒太老，它的水就出来了，所以就可能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把这青椒入锅啊，这个炒到半熟啊，这是炒到就是热了啊，脆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不提倡青椒生吃啊，因为在美国现在这个，它的这个饮食安全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所以青椒生吃最好先别。所以这么看来，这家常豆腐还是比较好做的。好，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个，就是说我们我是真心不爱吃，但是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的蒜苔炒腊肉。其实我一直对蒜苔也觉得它太老了，我还不是在吃蒜。蒜苔炒腊肉啊，腊肉啊500克，在这我们有同学说500克，有同学说750克，当然就是大差不多吧，500到750克。蒜苔呢，不是说少许吧，适量吧。胡萝卜可放可不放啊，这胡萝卜我真的不建议把跟腊肉放在一块炒，因为这两个味儿都比较冲，所以这俩大家这个慎用。红辣椒2根，一勺生抽，哎，我这哥们儿给我写的这个菜单啊，说什么这个啥叫什么茶匙啊，这哥们儿真是。一勺生抽啊，这一勺生抽啊，来点油啊，当然还有盐了。盐大家也要注意啊，就如果炒腊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玩意儿不够咸，点一点点盐即可啊。这个但是我非常的自信的说，一般腊肉其实都挺咸的。好，接下来我们讲讲做法。把腊肉一定要洗干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腊肉洗干净，但是一定把这个腊肉给洗干净了啊。水呢要没过这个腊肉，还是说把这个腊肉要，当然煮25分钟吧，趁热切成片儿。蒜苔最好切段儿啊，然后蒜呢切片儿，把干辣椒给掰开。但是大家在这个掰这个干辣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千万别把眼睛辣着，因为这干辣椒有的时候确实是 比较难处理，虽然是干辣椒，因为在美国这边它这个辣椒的品种跟中国的这个辣椒这个品种不一样，墨西哥辣椒的这种辣，它这种青辣椒的这种冲辣劲啊，确实是让很多的确实让很多人都受不了。然后呢，把这锅里啊放点油啊，把辣肉下进去，然后呢把这辣肉的这个肥油给煸出来啊，然后呢把腊肉捞出，油一定要留在锅里。接下来把大蒜片啊和辣椒放入锅炒香，然后呢把这蒜苔啊入锅翻炒，最后放腊肉一定最后放啊，然后放点生抽调味出锅。还是一个放盐的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这个蒜苔不咸，蒜苔千万别咸，因为蒜苔它有这种自己的香味儿。就是腊肉呢，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中和，如果蒜苔咸了，腊肉接着咸的话，总之体验就不是很好了。而且我一个小建议啊，就是我自己每次在外边点吃这个蒜苔炒腊肉等等，一个小建议就是辣椒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可放可不放。因为又肥又辣，但是有人说辣椒解腻，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辣椒有时候尤其是美国这辣椒，大家这个量上一定要控制，也别到时候，而且青辣椒千万别放。这个酸菜炒腊肉有一个忌讳啊，就是青辣椒千万别放。美国这青辣椒一旦把那辣味煸出来以后，我身边有湖南同学他都受不了，所以青辣椒在美国慎放。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啊继续来谈一谈留学生美食烹饪宝典。哎，我觉得上一节我们讲了很多做家常菜的一些小秘诀啊，但是在这一节我们要稍微的变换一下我们的主题，我们主要讲一讲在美国看到那些令人不解但是让美国人要觉得特别好吃的这些食物。这个呀旨在让大家呀更多的能融入一些美国的饮食文化，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天天吃中餐其实并不现实啊，尤其是自己现在期末了 啊这么忙，而且每天事儿那么多，这边中餐的价格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亲民，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更多的讲一讲啊美国人的一些饮食的文化，以及怎么样的做西餐的一点点小窍门啊。其实做西餐真的比做中餐简单很多，但是呢一点小窍门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先看一看啊，就是其实我想首先讲一讲这个火鸡，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超市打过工，所以我知道这个火鸡啊是美国人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肉类食材。这火鸡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追溯到啊，就是当时在哥伦布时代啊，这个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呢，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他们当时就定居在了美国东岸，像 Jamestown， 叫詹姆士敦的 Jamestown， 包括像什么普斯茅斯啊等等，就是 Plymouth， 就这些地方，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东北吧，东北角的这个地方，他们当时来到了以后，那美国之后，他们根本就不会种东西啊，不会种麦子。本地的这些印第安的部落呢也并不是说特别的友好，这些美国原住民啊对他们也是半信半疑的这个态度。当然了，他们过了一个非常凄惨的冬天啊，病死了很多人，饿死了很多人啊，当然是还是在原住民的帮助之下啊，在美国学会了啊怎么耕种啊，怎么收获呀，啊怎么这个蓄养牲畜啊等等。他们学会了之后呢，他们就心里觉得非常感谢这些原住民，所以就在那一年的冬天，那一年的十一月份吧，然后就组织了一场大型的聚餐。因为大家都知道，美洲这片新大陆上，在当时啊，美洲是新大陆，它是没有像我们这鸡鸭鹅什么，没有什么就是类似于鸡鸭鹅这样的东西的。他们当时唯一有的这个禽类啊，就不能算唯一有，但是就是说。比较稀少啊，但当时就算是人能就是比较爱吃的这个禽类，就是个火鸡啊 ，turkey。所以他们呢就把火鸡啊，这个找一只火鸡宰了以后，把这个这个膛内咱们的这个膛嘛，就是说火鸡这里边这个躯壳掏空了以后，往里塞上很多像什么水果啊、香料啊等等，然后烤制，烤完以后呢，端出来放桌上，然后大家其乐融融在篝火旁边，然后吃了这么一顿饭。他们请了很多印第安的友好的这个原住民的部落过来啊，对他们这个表示感谢。这个就形成了日后美国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节日啊，这个节日叫做感恩节。有了感恩节之后呢，我们就不得不提火鸡了。其实火鸡在美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不仅仅是一种食材那么简单，火鸡其实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更是一种家庭团聚，是吧，幸福美满的这么一个象征。所以美国为什么就是每次的感恩节的时候他要吃火鸡。其实火鸡做好了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呀这么难吃。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先来讲讲火鸡肉的这个口感啊。这火鸡烤熟了之后，因为它肉比较厚，所以它很难入味儿，所以咱们觉得那个肉质比较柴。但是其实可以这么讲，就是火鸡肉烤好了以后，首先那个皮儿，就如果如何判断这个火鸡烤的好吃还是不好吃，火鸡的这个皮儿啊，这个皮就鸡皮这个地方一定是入味儿的。鸡皮上一定要就是说要有油，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味道。如果这个火鸡这个鸡皮上没有味道，啊，这就不行了。但是大家千万记住一点，咱千万别拿这火鸡的这个皮蘸糖吃啊。大家都知道北京烤鸭啊，这经常那个鸭皮脆皮烤鸭是吧，这挂炉的这脆皮烤鸭把鸭皮片下来之后呢，它可以这个蘸糖吃。但是美国的这个火鸡这个鸡皮不要蘸糖吃，第一它很油，第二它不脆。这很油，然后它不脆，就造成这个火鸡这个鸡皮它不会入口即化，它要不然就会很筋的，要不然就会糊在嘴上，就是油腻腻的。所以这个火鸡的这个鸡皮呀、啊，一定最好是就着肉一块儿吃啊，就不要就是说单吃这个鸡皮。而且火鸡肉啊，我想跟大家讲，火鸡肉它第一它是一道主菜，它并不是一道配菜。就是其实我觉得咱们经常在中餐吃肉会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偏见吧，就是我们老认为肉是一道配菜，我们老认为肉是菜，就是肉是一道菜，然后饭是米饭，米饭是主食 西餐当中不是这样的，就咱们每次就火鸡肉一定要就着点什么，其实我觉得火鸡肉不用就点什么，其实火鸡肉就点薯条挺好吃，就点这个黄油米饭也挺好吃的，就蒜蓉面包更好吃。所以火鸡肉其实在美国它是跟美国的这个主食啊，跟这个主菜啊，这个 main course 它是一个并驾齐驱的，火鸡肉它是美国主餐的西餐主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吃火鸡肉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道菜，说我要弄了切两块酱肘子就馒头吃，这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咱们有馒头是主食，肘子是佐食，主食的副食，但美国没有这个主食和副食之分，美国就是说这个前菜头台沙拉汤主菜然后甜点，哎，美国这一套西餐这一套里面它没有这个副食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火鸡呀、啊，那怎么吃才能算是好吃呢？这火鸡其实大家就觉得吃肉蘸甜酱是个很疯狂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中餐当中啊，除了这个烧腊以外，咱们除了这广式的烧腊啊蘸这个甜酱之外呢，其他的其实尤其是在北方，在北方是没有什么肉能蘸甜酱，但是火鸡在美国吃火鸡蘸咸酱反而不咋地。听我给您细细道来啊，为什么蘸咸酱不咋地？大家都知道烤火鸡的时候，这个火鸡把这肚子掏空了以后，会往里塞很多香料、水果，这个香料各种各样调料，什么 basil 啊，什么什么这些。但是这些香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实火鸡肉它本身是带一点淡淡的咸味的。咱不可能把火鸡肉弄得跟咱中国吃的德州扒鸡似的啊，那扒鸡那个是完全腌入味了。而火鸡要想完全腌入味儿，您不腌上个几个星期估计是够呛，那玩意儿皮糙肉厚的是吧。所以呢火鸡肉它不可能在这个烤制之前完全的腌制入味儿。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得有酱料来佐食，但这酱料可是有讲究的。火鸡肉的酱料讲究是什么？讲究是偏甜口。我给大家做一个类比，大家在广式吃过烧鸭没有？烧鹅和广式的这种烧鸭，这种烧鹅烧鸭包括这种它蘸的一种甜酱，那就是那个梅子酱啊，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像啊，包括不知道是哪一种啊 berry， 反正是 berry 这一类的啊，就是梅子酱。这种酱最好的是什么？这种酱它最好的它有两点，第一点它去腥，第二种它解腻，第三种它提鲜。所以美国人啊，在其实西方的食谱里边，他们很喜欢用这种甜酱，比如说蓝莓酱啊、蔓越莓酱 raspberry， 这个蔓越莓酱吃最多。为什么他喜欢吃这种像 raspberry？ 大家就吃这个 waffles， 吃华夫饼的时候，为什么要配这个蔓越莓酱？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蔓越莓它这种口感它是酸甜口的，但是那个甜得放糖浆，得放那个糖浆和那个糖或者蜂蜜。但是这蔓越莓酱就起到刚才那个三个作用啊，去腥、提鲜、解腻。所以我们就可以横向类比，就可以把这个火鸡蘸那个蔓越莓酱就类比于像这个广式的这个烧鹅啊蘸甜酸酱一样，它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时候很咸，这时候本来就很腻了，然后您再咸一点，没点酸味，我觉得这肉可能真的没法吃。您可能吃两口就觉得哎，这个味道就很觉得很腻啊，糊嘴。北方北京人话叫糊嘴啊，把这个油子把这个嘴糊住了就不太好了。所以火鸡啊一定是烤着吃或者熏着吃啊，熏烤是火鸡做最好吃的，您千万别把火鸡炸着吃。这是我见过的啊，我身边有的这个中国朋友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们就把这火鸡肉裹了裹面啪啦下锅一炸，就说您这创意可嘉啊，这很有创意是吧，这个为了美国这个400多年以来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美国人很多都说几百年来，大家都说美国这建国1776年啊，200多年，但是其实美国人很多他们把这个历史从哪开始，他们从1492年开始算，所以1492年到现在就是500多年吧，四五百年啊。所以就是这个火鸡是1492年这个美国人发现新大陆，1504年啊，包括到五月花号来以后就定居了，所以我们就说400多年以来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那会儿美国的历史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咱们这节目就是特点啊，就一边说说吃的一边讲讲历史。所以呢美国人吃这个菜的时候，吃火鸡的时候，它不能炸，因为火鸡大家想想，就炸鸡 大家都说炸鸡一般炸哪个部位，要不是叫炸鸡翅，要不是叫炸鸡腿儿，是吧？但有听说过炸鸡胸的，有炸鸡胸还真有，肯德基那云指原味鸡那其实就一大块鸡胸，就云指原味鸡，但是炸鸡胸的口感就跟炸鸡腿肉那口感就完全不一样，鸡胸发面，这鸡腿肉 Q 弹滑嫩。但是火鸡就是一个，其实我们都可以算是鸡肉界里边口感的失败者。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它是鸡肉界里边口感的这个失败者呢？因为火鸡它既不嫩，也不面，更不 Q 弹，这玩意儿发柴，又发柴又发面，这种又发柴又发面的这种肉，在咱们中餐的这个美食里边直接判了死刑了，就这个东西就直接就不能吃了，因为咱们中餐讲究色香味，其实我觉得中餐讲究色香味以后更要讲究还是口感，所以中餐他们讲究四样啊，色香味和口感。但在美国人的饮食文化就是说，这玩意儿第一我能吃得饱，第二它能快一点，快餐文化从美国发源，所以美国人真的希望就是说这东西它能吃得快一点。火鸡其实能吃得很快，为什么？火鸡肉咱把它烤了，比如说咱烤了一整只火鸡，一整只火鸡能够一个四口之家吃好几天呢，应该是这样。就如果就是比如一顿饭吃两片的话，它还有沙拉还有汤呢，咱们这么算一下，就是火鸡真的是能够一个四口之家吃上好几天的，如果是一整只火鸡加这鸡腿啊鸡翅什么等等。所以呢，火鸡更多的它就是一种冲击性的食物。大家都说美国人都爱吃火鸡吗？这真未必，但是它就是这个祖祖辈辈下来就是这样的。咱们就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北京人真爱吃烤鸭，北京人未必真爱吃烤鸭。他北京人呢，在这个解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只有北京的有钱人才能吃上烤鸭，但是它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它烤鸭就是北京菜的一部分。当然我很抱歉这么说啊，很抱歉我们南京的这个朋友们说烤鸭是我们南京带过来的，是朱棣从当年怎么怎么着，哎，咱们这个先这个统一的啊，先要讲讲这个烤鸭，咱们就把统一当成这个北京菜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喜欢吃火鸡就跟北京人这个喜欢吃烤鸭一样，这个它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它吃的不一定是那个口感。其他的现在都说吃烤鸭，它这个咱从小到大可能吃烤鸭吃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啊，在北京，如果是老北京的话，咱这个我可以保证的，咱们吃烤鸭的次数绝对没有咱们吃卤煮的次数多，是吧？北京人嘛。在美国也一样，就是美国人就是吃火鸡次数绝对没有他们吃麦当劳的这个次数高，绝对没有他们吃麦当劳的这个汉堡次数高，绝对没有他们吃这个三明治的这个次数多，但美国人他仍然喜欢吃，所以这更多就是一种文化了。所以我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先把这火鸡挑出来讲一讲，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火鸡吧，让很多咱们这个中国的小伙伴们在美国这个留学的，包括来美国工作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对这个火鸡真的不是很了解，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火鸡这个东西我们不爱吃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如果咱们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尊重的话，火鸡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咱们要学会吃这个火鸡，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它没别的肉，而且火鸡肉它不酸。哎，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跟上边那节连上了啊。美国很少有肉是这排酸的。咱们在国内讲这肉排酸的嘛，就是说，这个宰了以后把血放干净，但是美国这边它放不了很干净。当然了，这个可能就造成了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整个它这个肉就偏酸。这肉一酸呢，它还就真有点这个后果。就是其实这个因为红肉和白肉啊，这红肉它一酸吧，整个这口感就不行了，所以它也做不了特别鲜啊、特别嫩的这样的这些做法。比如就是说，我们都比如说这个番茄烧牛腩，为什么我们叫番茄炖牛腩呢？是因为番茄本身它就有酸味儿，它这酸味儿能把这牛肉的酸味儿中和一下，或者给它盖住，所以这番茄烧牛腩是一道特别著名的菜。但是鸡肉吧，它很难说的，它就是酸，因为鸡肉其实本身这个白肉它比红肉可能在纤维上啊有一些不同，所以这个白肉在现在的这么看的话，其实它整个的口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肉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呢，我们很著名的宫保鸡丁啊，咱们国内这菜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鸡丁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甜口的，也可以咸鲜口的，这还真的是看个人的品味和个人的爱好啊。当然我这觉得指的品味就是味觉啊，就是个人对味觉的偏好。但是美国做鸡肉现在无非分两种，一种叫烤，一种叫炸。美国没有这个煎或者是炒什么，这美国没有。美国做鸡肉除了烤啊，它就是炸。它烤鸡一般都用哪个部位？烤鸡一般啊，除了鸡腿以外，就是鸡胸。其实在美国，除了我觉得说肯塔鸡肉，除了这个 Kentucky 这个 Fried Chicken 肯德基以外，我很少见到炸鸡胸。我觉得炸鸡胸是一道特别奇葩的菜，就是鸡胸它本身它不香，再怎么用油啊，再怎么用这些东西再给它调也好，给它去给它去整个的增加味觉，我觉得鸡胸它这个怎么着它都是不好吃嘛，所以这个不好吃，但是脂肪低，所以它很适合当健身餐。但是咱们也不能天天吃鸡胸吧，是吧？天天吃鸡胸就会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天天吃鸡胸，咱们这个身体脂肪内的含量不够。其实我一直觉得人是需要脂肪的，但只是这个把脂肪控制在一定的一定的这个量之下，其实是好事儿。人不可能没有脂肪嘛，咱们现在很多这有的时候减肥啊，这个一边减肥然后一边吃鸡胸肉不补充蛋白质，实际上这样的减肥方式对身体它并不是很好。当然除非是有这种特殊的这个需要，比如工作需要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其实包括很多医生啊，国内的国外的医生都在讲，他就是非常反对短期之内体重的这种增减，因为这样确实会打乱自己的生物钟啊，打乱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这样确实是不太好。但是我们就要讲这个肉呢就不太好说了。所以这个总而言之啊，这个请健身的小伙伴们对吃肉啊不要敬而远之啊，我们要找到一种比较平衡的这种膳食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啊。想了解更多的请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啊，这不是个植入啊，因为这个节目也是我主持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校园到美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相连的。我们校园栏目嘛，对吧？然后美食栏目嘛，这有校园就得有美食。当然了，有美食不一定就有校园了啊。这个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所以我现在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啊，咱们美食啊，校园啊，为大家期末啊解一解压啊，听听我扯一扯美食，扯一扯历史啊，扯一扯文化。但这样了大家解压了我也就解压了嘛，是吧？大家喜欢听啊，我的工作就保住了嘛，是吧？好，那我们先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精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哈，有一些隔夜的菜是禁忌不能吃的。 在此我想先告诉一下咱们啊刚来美国的学弟学妹们啊，这个确实是在美国呢自己独立，就自己这种独自生活，可能大家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就没有那么在乎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留学和美食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啊中间的区域，我们就要讲一讲有哪些隔夜菜是不能吃的，或者说哪些菜二次加热之后呢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定的伤害。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海鲜类的，这海鲜类的这菜啊尽量咱们别隔夜吃啊。当然这个有两层意思，当然第一个肯定就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海鲜这种菜隔夜了之后呢可能会产生一种这种损害身体的物质啊，主要会损害肝肾的功能啊，尤其是蟹，尤其是螃蟹和这个虾仁啊，里面会有不少这个细菌。这菜一旦隔夜之后细菌滋生，如果就算我们加热它也不一定能不，它也真的是不一定能把这些细菌呢全都处理掉。所以在此呢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哈，就是海鲜类的食材一定就是说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啊，或者说是吃多少做多少啊。当然这看大家怎么说，如果大家吃货的话那么当然是做多少吃多少了，但是如果大家要健身的话呢还是吃多少做多少啊，吃多少做多少，然后呢尽量一顿饭把它吃完。而且咱们说话说回来，海鲜这种食材咱们大家这么一热吧就不太好吃了，这确实是这样，因为海鲜的吃这个是鲜味儿，在一热之后就有一股这种腥气啊，就有土腥子味儿，北京话叫土腥子味儿。这一有土腥子味儿吧，它的味道就不是那么美味了。所以再加上我们要讲的这些损害，所以我确实是不建议大家海鲜类的食材呢，咱们就先别过夜吃了。第二种其实就是这个银耳，其实银耳和木耳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都含这个这种物质叫做这个硝酸盐。这个煮过之后啊，银耳木耳煮过之后时间一久，这硝酸盐就会变成亚硝酸盐啊。当然这个我是网上查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区别。当然亚硝酸盐我大概这个高中的时候学过，是一种致癌的物质。所以这个既然这个木耳和银耳放久了会导致一些亚硝酸盐呢，咱们就还是先别吃的好啊。因为这个银耳和木耳咱们大家都喜欢喝这个银耳莲子羹啊，桂圆银耳啊莲子呱煮一块啊，好喝是好喝，当然它确实有起到能起到一定的这个强身健体的这个作用啊，这种滋养的作用。但是呢一旦它放久了以后再怎么热再怎么样，它这个确实是会致癌，所以这个银耳呢还是不能过夜的。其实还有就是说一个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叶菜类，这叶菜类我记得估计就是很像这种绿叶菜、菠菜、油麦菜、茼蒿、 A 菜啊，这种油菜啊，这就这样的这些叶菜类的也尽量不要就是放到隔夜吃，因为叶菜类它确实它也不好，也会有这个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成分在。所以把这个叶菜呢，就是说咱们都说我放微波炉打一下行不行，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尽量比咱们别吃这剩菜，能就是真是吃多少做多少。这剩菜因为我一般是很少吃剩菜的，因为每次我都是这个做饭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定量啊，拿这个稍微的拿这个各种各样的衡量工具稍微算一下，这顿饭我能吃多少大卡呀，这顿饭上我能吃多少米，吃多少这个绿叶菜，吃多少这个肉，我都会算好啊，每顿饭之前要算一下，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好的，这样还比较这个节省是吧，然后还能少刷几个碗啊，然后还能保证自己身体呢相对而言健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我认为啊比较好的一种一种选择。还有根茎类的，大家吃这根茎类的这个番薯啊，还有这个马铃薯一定要注意一下。根茎类的一旦它那块就叫发黑或者发麻了，或者是就发黑，或者是就是说口感发麻，或者说长芽了，这三种情况是一定要不能吃的，这三种情况是一定坚决不可以吃的。在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土豆啊什么马铃薯扔掉，马铃薯啊白薯啊这些东西要扔掉，因为它这东西一发芽之后就会 就会有毒素在里面，所以这东西是千万千万不能吃的啊！这个重要的事说三遍啊，千万千万千万，土豆或者是白薯或者是根茎类的食物，在发芽或者说它是变黑的以后，是一定一定不能吃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鸡蛋，当然鸡蛋还好一点，鸡蛋咱们跟大家说，这做茶叶蛋做一锅啊，但是这做茶叶蛋，如果要是第二天早上再吃这个凉茶叶蛋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茶叶蛋最好还是放锅蒸一下，蒸热了再吃，这样呢对身体还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咱们之前讲了一些说是不能隔夜吃的食物，那现在我们再讲一讲，就什么东西大概可以过夜吃呢？当然建议大家不要，尽量别过夜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可以过夜吃，可以过夜吃的呢，其实瓜类的，这个就是瓜类的蔬菜，黄瓜、南瓜，这个是这样的菜，其实当然还是要热透了。首先我说明白啊，就是说这瓜类的菜，不过什么样的菜，隔夜吃一定要热透了，千万不要凉着吃，因为凉着吃肯定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其实好像主要都是瓜类菜，但是呢，肉类。当然肉类其实尽量也别过夜吃，因为肉类有的时候尤其是没有煮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肉类怎么着能是煮熟了，怎么着它不是这个煮熟了，那既然它煮不熟的话，那这个确实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大家就煮肉的时候，首先就是在第一顿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一定要就用筷子扎一下怎么样，看看那肉啊里边熟了没有，如果里边还有血丝，立刻上锅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在美国西雅图这边也是啊，有不少这卫生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我们要注意。所以呢，就是如果肉类要没有煮熟的话，还是最好检查一下的为好。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哈。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啊，这留学生的啊美食宝典，我们之前讲了啊，怎么样呢？做一些家常菜。我们今天讲了火鸡啊，现在我们讲有些什么样的菜是可以隔夜吃，什么样的菜是绝对不可以隔夜吃的。这些呢，我们都讲完了。当然了，其实我是更希望我们的校园栏目能跟美食栏目更多的交融或交换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讲一讲啊，这留学生啊，特定的这个人群在美国如何的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好。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 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yeah.